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继续来看到以赛亚书。上次呢，我们讲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18到第20节，讲到耶和华跟百姓好像在法庭上面呢有一个辩论。可是这个辩论呢，重点不是责备他们的罪，而是讲到上帝赦免的恩典。所以上帝讲到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是上帝他给人的恩典，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得着。那我们再回到经文本身来看到呢，百姓的责任就是顺从上帝。所以这是让我们再次回应到以摩西在生命记第30章里面呢，就是讲到顺服跟拣选。所以摩西在那个地方就对百姓发出呼吁，要拣选生命，不要拣选死亡，要拣选祝福，不要拣选咒诅。而在这个地方，你看到以赛亚先知也是用同样这样子一个传统呢，就来呼吁百姓顺从上帝，得着生命。第21到31节是以赛亚先知在这边把上帝的判决就做了一个宣告。我们也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来看到，一个是恢复之路，一个是灭亡之路。恢复之路呢，是讲到上帝的刑罚是为了要来炼净，让他们可以重得公义救赎。灭亡之路呢，就是如果他们选择悖逆犯罪的话，必致消灭跟败亡。这边我们先看到以赛亚书第一章的21节到第26节这一段呢，讲到社会的现况，它本身就是一首诗歌。文学上面看呢，它是一个交叉平行的结构。你看到它的第21节讲到中信之城的败落，那边提到耶路撒冷城称它是中信的城，原本是有公义住在里面的，现在怎么是有妓女住在中间，有罪恶凶手在那里居住呢？但是26节最后面就讲到说，它要再一次被称为中义之城，因为有上帝的公义就在他们中间重新的恢复，上帝要恢复他们的谋士，恢复他们的审判官。21节下呢，就是把过去跟现在做一个对比，原本应该是公义，现在却是谋杀凶手等等的，原本应该是圣洁，怎么却有妓女在中间呢？这个妓女啊，可能不是讲到我们现在说社会上面有一些的妓女，而更是讲到说在以色列当中，这是在那些的巴黎的神庙里面那些的妓女，那个是被称作在庙里面啊提供性服务的，所以是跟巴利的敬拜是有关联的。那这是耶和华所严令不可以。那么在26节上呢，也是把过去跟未来做一个相对应比较，上帝要重新恢复他们的审判跟公义。22节跟25节呢是前后相对应，都是用到比喻。22节讲到说银子怎么变成了渣滓呢？在25节里面讲说，这个渣滓呢要得到炼净，所以这个银子讲起来呢，应该是最宝贝的资产呢，金子啊、银子等等。可是呢，上帝要把它们丢在这个火窑，在这个火里面呢来炼净，为了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把它完全的除去，显出里面信心的宝贵。而中心的23节、24节呢，就是讲到败坏的领袖对比上帝的统治。23节讲这些失败的官长，他们跟盗贼为伍，他们喜爱贿赂，他们追求赃物。而24节呢，讲到耶和华才是这个真正的主宰，主万军的耶和华要向敌人来血恨。所以这边你看到呢，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呢告诉给以色列百姓，他们的罪呢上帝要刑罚的，但刑罚的目的呢是要使他们像银子啊等等的炼净以后，把那些杂质完全除去，恢复里面那个真实宝贵的信心。这边的22节是用一个图画比喻，23节呢就讲到这个实况描述。银子代表财富，那个酒呢代表享乐，但在这个地方都不再是真实的，银子里边掺杂的有一些的杂质，酒里边呢却掺兑了好多的水，所以都是不可以食用的了。 一切都变成虚空的。这边就用火要来炼净他们。火在圣经里面呢，代表上帝用来对人的洁净。银子借着火的炼净呢，就可以成功把所有的杂质完全除去，把那个最纯净的银子呢，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那么人如果说用火来炼净的话，那是很痛苦的。可是呢，目的是要他们显出里面真正唯一留下来的对上帝的信心，至终结出圣洁生命的果子。而这个火呢，也就好像是跟后面以赛亚书第六章里面以赛亚自己讲到他的蒙召的经验就有关。那时候他说，我是嘴唇不洁净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净的人的当中。可是上帝就差遣撒拉弗用祭坛上面的火炭来洁净以赛亚，洁净他的嘴唇。所以以赛亚自己呢，后面也讲到说，他有同样被火炼净这样的经历。他用他自己来代表整个以色列百姓，我可以被炼净。以色列百姓呢，算是先知责备他们犯好多的罪啊，但是也必定后来要得到上帝的炼净。所以这边就可以说预示以赛亚先知他后来也要得到洁净，能够真正做上帝的话语的出口，跟百姓一样。那27节呢，讲到锡安要因公平得着救赎，其中归正的人也因公义得蒙救赎。这个带出以赛亚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一个很重要的神学主题，就是把公义跟救恩两个连在一起。这一点呢，我们到以赛亚书的后半那就变成很重要，特别是以赛亚书第40章到第55章里面，多次就把上帝的公义跟救恩就当作等号。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讲马丁路德带领宗教改革的时候，就是研读圣经，研读诗篇，特别研读罗马书，但是我想应该也是包含以赛亚书里面，把上帝的公义跟救恩就是化作等号。所以就是讲到说因信称义的道理。什么是因信称义的道理呢？我们在上帝的公义彰显里面呢，得到他给我们的救恩，而在上帝的救恩里面呢，彰显出上帝的公义出来。这里边是非常非常宝贝，那你至少可以追溯到圣经里面这样的根源。再往前面的话呢，就是到创世纪第15章的第6节了。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边也是讲到说因信称义的道理。而这些在诗篇里面，在以赛亚书中间，在罗马书里面，都是把上帝的公义跟救恩就画等号来讲到了。第29节讲到另外以色列百姓呢，他们犯罪，他们就喜欢抱着这些橡树，或者被称作圣树，那树很大，人就来拜他，希望从里面得到什么样的一些的能力。但这里边背后就讲到说，以色列人在迦南地这些地方呢，受到当地人的影响，就去敬拜掌管生殖力的神明，像巴利。可是耶和华才是真正这个赐给他们生殖能力的，不管是地产生五谷，或是牲畜呢能够有很多的这个繁衍，甚至人呢能够有后代产生，都是出于上帝。但人里面有了一些错误的观念呢，就去拥抱这些大自然的力量，但是没有想到说，其实这些大自然的力量呢，都是从上帝那边来的。那这些树，特别是讲的一些的四季常春的树木，一般是代表生命力。可是呢，其实这些生命力真正应该是从上帝那边来，不是说人给他的。所以这边让我们就想到，像诗篇里面第一篇，他就提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反而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就是一个有福的人。他要像什么呢？像一棵树，就栽在溪水的旁边，不断的就有水来滋润它，让它可以得着生命的滋润，结出属灵的果子出来，让别人可以享用它果实的甜美多汁。他自己本身呢，也是终年都是绿叶常青，而且那边更加上一句说，凡他所做的尽都亨通。不止如此呢，他今生是如此， 诗篇第一篇更是讲到幕后的。幕后的这个人呢，就分成两种人，一种是恶人，一种是义人。恶人呢，他的道路就要灭亡，义人的道路呢，却是被耶和华所知道的。但是在今天，上帝其实在我们中间就已经要分别出哪一些是属于恶人，哪一些是属于义人。恶人在上帝的会中不能站立得住，义人呢却可以站立得住。所以我自己在讲那段经文跟这边连起来，就看到说我们看到说哪一些是可以存到末后，存到永久的，我们就紧紧去追求它。哪一些是在今天虽然看起来好像很绚丽，但是呢不能够存到永久，很快就会被过去，好像那个用火来炼尽那个银子一样，连渣子都被炼尽都没有了。那么我们单单追求在这个里面那个宝贵的银子，那是最能够留存久远的，这才是我们今天啊。这就带领我们进入到以赛亚书的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二章呢，我们先特别看到它的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了。这一段呢，第二章的第一节说，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跟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讲的法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两个呢是可以前后呼应。前面的第一章讲到以色列百姓的罪恶，他们在政治军事上面的失利，讲到他们在宗教信仰上面的虚假，但是呢也讲到上帝给他们的刑罚，刑罚的目的是要来炼尽他们。但是这些呢虽然过程很辛苦啊，过程很痛苦，可是呢幕后要结出平安的生命的果子出来。就带我们就进入到以赛亚书第二章，这边是讲到幕后的荣耀。以赛亚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大段讲到。第一大段讲到说，上帝的国度要坚立，神的殿的山要高举，万民要永留归向这个圣殿。第二大段呢，讲到上的旨意彰显，神的训诲从锡安山发出来，施行公义跟和平。这段经文呢，我们先谈到一个问题，就是以赛亚书第二章一到第四节跟弥迦书的第四章一到第三节呢内容完全相同。所以有人就问到，那是以赛亚他抄写这个弥迦的信息呢，还是反过来弥迦抄写以赛亚的信息呢，还是说他们两个呢都是从同一个师父那边学习的，所以呢就用到同样的信息出来。这个我们今天啊已经很难确定，真的不晓得，我这个必须说实话。但是可以确定的呢，就是以赛亚跟弥迦都是属于同时代的先知，又面对同样的百姓，他们也是都是从上帝那边领受信息，或许呢都得到上帝给他们同样这些的信息，借着他们传讲出来。至于说谁引用谁的话呢，也许我们就等到将来到天上去了才能够真正的明白了。但是这边至少让我们看到说，引用别人的信息呢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连耶稣基督自己哦，他出来最开头传道第一次讲的信息呢，他都是引用那个施洗约翰的，你们要悔改，因为神的国近了。那么耶稣后来呢才讲了他自己其他的信息的。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我就讲一件事情。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呢，特别是他第四节讲的说，他必在列国中间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我就记得我第一次到纽约带着小孩去啊，我们到了这个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在那广场上面呢，看到联合国每一个国家的国旗都挂在那个地方，但是上了广场呢，小孩子就看到有一个雕像，那个雕像呢是一把手枪，可是手枪的枪管呢是打了结的。你知道我们家小男孩呢，那个时候一个七岁一个十岁啊，就喜欢舞刀弄枪等等的，看到那个枪却打了结的，就说这个是什么枪，怎么可以用呢？那我们就告诉小孩，这个枪呢其实就是有一个国家赠送给联合国的一个礼物，它是一个雕像，却是反映出 以赛亚书第二章的第四节里面讲到，人类追求和平，要把战争的武器通掉废止，把它变成和平的用具。然后呢，联合国总部在这个底下呢，也有各个会员国他们赠送的那个石头上面写的以赛亚书第四节呢，他们要把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这是联合国成立的宗旨，也是代表说人类追求和平的一个决心。可是事实上呢，你看联合国成立到现在已经超过70年了，或者在70年里面没有一天世界上面没有战争。那我们大家最近的关心到的就是像这个叙利亚那边的内战，几百万的难民就涌向土耳其、希腊，要进入到欧洲。其实世界上面另外还有一些地方，非洲、卢安达等等，这些国家呢，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战争的。但是人的努力呢，在这边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方向。可是我们必须讲到，这样子的真正的和平呢，是讲到末后的时候，是在耶稣基督他再来的时候才会发生。在今天的话呢，终究还是不能够完成的。所以这是我们在这边回到这个经文来讲，以赛亚书第二章的第二节讲末后的日子，就是讲耶和华他最后的日子的彰显。这个末后的日子呢，那天实现的时候，就是分成两种，信靠上帝的人要得到救恩，被上帝奖赏，进入到上帝永恒的国度里边去。但另外的人呢，是悖逆上帝的，欺压邻舍的，那这些人要被上帝刑罚，进入到永恒的审判刑罚的最后那个不好的结局当中的灭亡里面的。这个在圣经里面我们多处地方看到，比如说在旧约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对以色列人来讲那是蒙恩得救的日子，对埃及人来讲呢，那是上帝惩罚他们的日子。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也是讲到，我们这些信靠主的人被称作光明之子，被称作圣洁之子，那么在上帝末后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要得到他给我们最大的奖赏。相反的，另外有一些人悖逆上帝，不断的犯罪，他们被称作黑暗之子，被称作悖逆之子，他们的结局呢，就是要灭亡的。而这个什么时候来临呢？末后的日子特别指到就是耶稣基督他来的时候。所以这是我们讲到神学上面的解释呢，我们大家一般比较喜欢呢，就用到有一个新约的学者叫做 G.E. Ladd， 或者称作翻译作赖德，他姓赖我也姓赖了，就赖德，他这个赖氏新约神学，他就讲到一个重要的观念，假如说已然与未然，耶稣基督的国度已经在这个地上开始，但是呢，它完整的实现是要等到它再来的时候。我们今天教会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上帝国度已然跟未然的这个重叠的一个阶段。所以有些地方呢，你看到上帝的作为，但是很多的地方也看到它还不是完全的时候。但是我们今天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或者用另外的话来讲，说今天是上帝国度它的预备的时期，而耶稣基督再来呢，就是上帝国度最后实现的时期。那我们今天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那这段经文呢，就是讲到我们对将来的一个指望，一个期望。第二章的第二节说，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耶和华殿的山呢，就是指锡安山。可是锡安山呢，事实上它是在周围这些山里面啊，不是最高的山，周围还有一些比它更高的山。可是这边就讲说，锡安山就是圣殿所在的山，将来有一天要被高举超乎众山岭。这个锡安山就是上帝圣殿的所在，所以我们这样来讲呢，耶路撒冷就是圣城，锡安山就是圣山，这个圣殿呢就是上帝圣所的所在，这是整个上帝国度的中心，是人敬拜上帝的中心。 他要高举，超过周围，代表上帝给他一个崇高的地位。然后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个流归这山呢，我们要特别的说明。你看这边用的这个流呢，就是讲说大水流动的这个流。一般我们都是讲说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可是这里呢是反过来，是逆势而为。这个流呢是向高处来流的，所以这些人他们好像这个水流一样，却是流向比较高的地方。流向哪里呢？流向锡安山，流向圣殿，流向敬拜耶和华的中心。所以在第三节里面讲说，许多国民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我们奔雅各神的殿。那边的登山是要费力的，奔跑呢也是要费力的，但是在耶和华的圣山那边却有一个吸引力，吸引万民都要来流归这山，好像一个大河在那边涌流这样子而已。那为什么呢？因为这边后面的第三节后半句讲到说，因为上帝呢把他的道路就指教给我们，让我们有一条路来可行。以色列人就讲到，在地上呢当他们悖逆神的时候是无路可逃的，可是上帝却指示给他们。各位注意呢，这边第三节后半段讲说，把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要行他的路。那个道呢是讲到道路的道啊，这个就变成很有意义了。因为在这个新约的使徒行传里面有好几次讲到说，门徒被称作什么呢？门徒被称作是信奉这道路的人，英文就把它翻译成为大写的 The Way， 这是一条道路。所以早期的聚会所的弟兄姐妹呢，常常他们自己称呼自己呢，就是走道路的人。我们的信仰不是单单是头脑里面理智的知道，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借着我们生活里面把它给见证出来，说明我们是跟世上的人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行走在上帝所指定给我们的道路上面。这个道路呢，你可以讲就是一种生活的原则，或者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到，圣经上面怎么说我就这样来相信，我这样相信呢我就把它给活出来，我这样活出来我会这样子做见证，我会这样教导弟兄姐妹，这跟下面那一节就是连起来了。那上帝的道路我们怎么知道呢？上帝的道路我们怎么样把它活出来呢？这边的第三节的最后边就讲说，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耶和华的道路呢，指引给我们的道路就是他的话语。所以你看到说，这边讲到说幕后吸引众人是什么？是在乎上帝的话。那这也给今天我们的教会要追求灵性上面的成长，要追求教会的增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不是依靠别的任何的方法，也是不是依靠什么神迹奇事那些的，最重要就是当上帝的话语被清楚的摆在我们中间，解释清楚，让我们可以明白，可以遵行，自然就吸引人就来归向他。不但是我们自己灵性长进，而且呢众民都要流归这山，好像大水涌流到这边来，因为这是吸引万民来归向神的地方。经文里面特别提到，将来当人都遵循上帝的话语，按照神的心意来行，我们做一个行走在上帝这个道路中间的人，那就可以吸引众人来归向他，才会有像这个以赛亚书第二章第四节里面讲的说，最后上帝国度和平的光景能够普遍在这个世界上面的各个国家。那今天我们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求上帝特别的赐给我们。所以这样子呢，先知在这边有些什么样子的呼吁百姓来回应呢？就是第二章的第五节这边讲到，雅各家啊，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这个光明中行走呢，就让我们很多人就会想到，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带领他们脱离埃及的奴役，然后有云柱火柱在前面引导，白天是云柱，晚上有火柱，所以让以色列百姓呢，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他们都是行走在光明的当中。这个光明呢，就代表上帝的引导，所以云柱火柱代表上帝的引导，代表上帝的保护，代表上帝的同在。 那这个呢，就是以上帝的话语在我今天就来显示在我们中间。所以在今天我们最后的时候呢，我想我就是带大家再次来读这个经文本身。在以赛亚书第二章，在最后我们把这个第二节到第四节呢再读一遍，看说这个经文里面最重要的。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过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我们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路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要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这样子呢，才有最后那个和平的荣耀的光景，就是他要在列国中间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争的事情。求上帝赐福给我们大家。今天我们到这里，谢谢各位，下次再会。